有心啊，侍奉神，那么感谢主，让他们在那里教会有平安。那这一次去也供应他们神的话啊，让我感谢神的就是，他们那个教会虽然跟我们这边一样，也没有一个长时间固定的牧者，但他们还是蛮有心的。他们最近还买了一块地啊，希望能够在一年之内能够建一个新堂。那么我也求神帮助他们。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思想一段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3:8-14。啊，我看看这里有没有slide啊。腓立比书3:8-14，我们的题目呢叫做只有一件事啊，只有一件事。如果你啊在公司上过班，或者是任何你工作的场所，你会发觉所有成功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怎么样目标，他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同样的呢，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一生里面跟随神，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啊。我们的生活是多面性的，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有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有一件人生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取舍，对不对？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若我们有清楚的目标，我们就更能够把精力发泄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就能够体验我们这位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伟大跟丰富，我们的生命就更加有力量，能够在神里头得到神丰富的祝福。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就是保罗他自己人生的目标，他说我只有一件事，那不是说他别的事不做，这个有声音的话啊，不是说他什么事都不做，乃是说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思想，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活着更丰盛，更生命，更有力量，更蒙神的同在的祝福，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所以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3:8-14，腓立比书3:8-14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好，下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下面我已认识我，对不起
弟兄，
好像错了啊，再看到上面我们应该没有读完，这个已经读过了，12，这样应该是3:14。好，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OK， 好，就这样子。
13有了，
有。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已经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好，这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啊。我们如果看到这段经文的背景，我看这里有OK， 好，没有。如果我们知道这段
背景有了，
哦，好，
你再慢一点。
经文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段经文。你们都知道，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是在什么光景？
他自己的监里。
他在监里。对了，他信了主之后，他被神所感动，所呼召，他传福音遍布整个欧洲、小亚细亚，甚至一到西班牙，整整三次布道旅行之后，他为福音就坐监了。在监狱里头，他仍然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要鼓励他们能够在福音上站立得稳，常常因着福音可以靠主喜乐。不止这样，在那个时候，保罗即使是他坐监，他仍然用他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做一个基督徒。他虽然这时候已经到晚年，但他仍然有一个目标，他在鼓励这些腓立比的教会，同样的，他们在前面在走这个基督徒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什么是他们长进的目标，什么是他们成长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件事情来思考一下，保罗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啊？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保罗讲到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认为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他认为最重要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是至宝，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基督徒，我们今天可以说耶稣基督真是最宝贵的吗？我们真的是在一直在长进去认识这位神，体会这位神是最宝贵，是真的那么宝贵吗？你看保罗他说，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亏损的。不是万事不好啊，他说比起认识耶稣，如果他抵挡我们认识耶稣，那是有损的。因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了这件事情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哇，保罗真不容易啊！保罗说他把万事当作有损，让我们想一想，保罗不是一个没有成就的人。保罗如果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话，他的事业也好，他的学问也好，他的宗教的成就也好，他在地位也好，都是顶尖尖的。我们看看下面那个经文就知道保罗的背景啊，请下面看下面 next slide。保罗有什么成就？这好像跳的哈，你上去，好像跳了一次，不对不对，往前往前。好，这里我们来看看保罗的成就啊！你看保罗在他这段经文前面几节我们没有读的，他说其实我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靠肉体，我可以靠。什么叫靠肉体？就是一个人靠着这个世界，我的成就也好，我所能做的也好，我比别人都可以靠肉体，我可以更自信。如果你要比起说用这个世界的成就所拥有的成功也好，保罗说别人可以，我更可以了。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讲？他说我第八天就受割礼啊，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神给以色列人啊，给一个规定，男孩子生出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代表说他父母把他交给神，跟神立约了。保罗说如果你要从宗教上，我从小的宗教的教育的家世背景，我是最敬虔的以色列家庭，我第八天马上就到圣殿里去受割礼，就已经跟神立约了。保罗还说什么呀？我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人。他在讲什么？他说 我是以色列中最尊贵的那一组的便雅悯。便雅悯为什么那么尊贵啊，弟兄姐妹们还记得吗？因为他出了一个以色列的一个第一个君王扫罗。保罗意思说，如果你要看家世背景的话来讲，我是从那个君王的家族出来的。就像说你今天在中国，我是红二代的，我父亲是当初革命的时候的元老，你要看看我的家世背景。他是这样讲，他说呢，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为什么讲这个呢？为什么要说希伯来中所生的希伯来人？因为保罗是生长在非希伯来的文化下，他在大树叙利亚那里长大的。那么他是希伯来人，可是他从小父母把他带到生在叙利亚，在那里的话呢，从小长大，他父母也很想把希伯来文化交给他，把希伯来语交给他。保罗意思是说，我保留最正统的希伯来文化。你知道在当天那个世界里头，在保罗的环境里头，他所接触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希伯来文化是最文明的一种文化。就像我看到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哇，他一定要教他孩子学会中文，并且还学了顶呱呱啊！我这次在罗马尼亚有一对父母，他们是从浙江青田来，在那里从带到那里的。那么他的小孩对我来讲已经中文讲得很好嘛，他的父母说，我就是最怕我的孩子中文呢、忘记了。那其实讲得很好啊，但是最好他到底要多好？因为他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大国，他希望他的小孩子永远不只是学会英文、罗马尼亚文，中文、中国文化你不能丢掉。保罗一样，保罗说，我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换句话说，我没有忘记我的祖国。我虽然是长在叙利亚，但是我从小了解我们希伯来文化，我会讲希伯来语，讲得很好。然后他说，旧律法说，对不起，太快了啊，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在以色列的时代，保罗时代，每一个以色列人出生都要学一本书，就是他们的旧约圣经律法。甚至于这不只是在教堂，这是在他们生活里头，他们的社会的法律上都要懂这一门。保罗说我是律法，我是法利赛，换句话说他有法学的学位的意思，他完全明白这个以色列建国的基础的律法，他们的信仰也好，他们的宗教生活也好，他们的法律也好，社会的法，他法利赛人是以色列人中最精通这本律法的。换句话说，保罗是说，如果你要这样来比较，在学我们的学问基础上，我是最好的。我们再看保罗的成就，下面一个词来，下面一个，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什么意思？保罗是说，对我们以色列人的传承信仰，我是最热心的。甚至于现在兴起一群基督徒，跟我们所信的不一样，我热心到一个地步，我甚至于去逼迫他。保罗把他们抓来，放到以色列的长老的祭司面前控告他，让他们坐监，就是保罗。然后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他说，我不只是懂得我们的法律啊，律法、法律，我们的所有行为标准、社会道德标准、国家的这个法律标准，我不只是知识上，我自己的行为上无可指责。他意思说，我是尽可能的从人的标准，一点都没有违背我们的法律，是一个很有道德的高尚人士。但是保罗说，我以前认为这些成就虽然对我很有益，但今天我因耶稣基督当作是有损的。他认为什么最重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这就是保罗，他在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一个追求的方向 长进的过程，我们应该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当保罗讲到这个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请千万我们不要以为说，什么叫认识基督啊？不，保罗在讲到一种不只是脑筋上的知识而已，他在讲经验上，他要不断的体验到这位基督是怎么样的好，是怎么样的有价值，是怎么样的能够让我生活更加的体会到上帝的爱，因此我很爱慕他。弟兄姐妹，这叫认识基督，千万不要让我们认识基督只是一种脑筋上而已，是乃是你跟基督之间的关系上，你越来越体验他，你越渴慕，你越羡慕他，并且你愿意跟他有一种关系。所以他用一个字说，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这个很奇怪啊，得着基督，照理讲保罗这时候应该是基督徒了嘛，对不对？他甚至已经为耶稣基督做很多事了，他甚至于对耶稣基督他还写福音书了，写那个书信的，我们新约很多书卷，他说我还要得着哦，所以可见他已经有基督，为什么要得着？他在讲经验上，我要向耶稣基督完全拥抱，知道他是这么的真的一位神，是这么的有价值可信，他要体会到这位基督的真实的意思。所以他说我要得着他，并且要在他里面。保罗这就这一件事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他跟大卫是不是有点类似啊？你看旧约的大卫，大卫在诗篇他这样讲，有一件事，你看大卫也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在旧约的时代，一个信徒要认识神，到圣殿里头去，在那里敬拜，在那里听他的话语，在那里越来越认识到神的荣美。大卫说一声跟保罗一样，我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美丽，怎么样的宝贵，我要体验到。保罗说这是我不断在追求的啊！你看看主耶稣也讲他这个的重要，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永生这个字，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明白啊，不只是量啊。耶稣基督当说我们信他得永生，不只是好像说量啊，我可以死而上天堂，永远的活着，那当然是一定是对的。他在讲到不只是生命的量的长远，他在讲量，还讲品质。永生就是有神同在，有神同在的一种生命，一种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出那个有神同在、有神品质那个生命，那必须要认识这位真神，还有主耶稣他自己。所以保罗一样的，保罗讲到我们基督徒做很多事，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这位主。是怎么样希望认识耶稣呢？我们再来想一下，保罗讲到认识耶稣，第一个他要知道在基督里的爱的恩典的地位的义是怎么的宝贵啊！你看保罗说我以认识为至宝，他要不断的明白耶稣这爱是怎么可贵，他要不断明白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样的丰富。甚至于他讲了一个在基督里得到的义，你看，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明白认识基督一个最重要的体会了。义，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包括今天所有的人，都有 一个要求，希望就是有得到一个义啊。弟兄姐妹说，义是什么？义是什么？义就是说我被认为是对的，我不只是没有罪，我被认为是对。义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要求。弟兄姐妹，知道义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要求，你知道吗？你一辈子努力都在想要得到义。我们小时候要得到义，怎么得到？被认为对的，我在学校成绩要很好，对不对？哇，成绩不好的话，马上人家说这个孩子不行。我在罗马尼亚宣教的时候，哇，现在中国有的老师还真的是不会教哎。那个小孩子他到罗马，他在中国，他父母长大的时候把他送回青田给他祖父母看，后来他们才把他接出来。他那个老师看学生成绩不好，就说你很笨的，你没有出息。你说这个小孩子听了以后有没有得到益啊？很难过，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觉得一个是没有用，整个人是不对的人。所以他父母说不行，我不能把我孩子留在给中国，在那边给那种地方的人教育，所以把他接出来。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说你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义，你可能要从你的学校啊，从小就被认为是好学生，哎，你看我很不错，我很被老师接纳，被朋友接纳，被认为这就是一个对的孩子嘛。要不然义是从哪里来啊？从父母来的，对不对？父母说，哎，这好孩子，我很爱他，你就觉得很有义。如果父母觉得你表现不好，然后不给你爱，你就觉得你还没有义，你觉得你不对嘛？你这是不对。当你认为你不对，你看你生活多痛苦啊！义是人最基本的要求，你不要讲说小孩子啊，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的义怎么来的？我要能够功名成就，对不对？如果你出国留学，我也希望我在美国，我很有成就，我才敢回。家乡让家说，你看这个人了不起啊，他出国了，他现在终于赚了钱了，他结婚成家立业回来，你就觉得很有荣耀的，我就回到住。如果你在国外混不出来，你回去你都不好意思。义是人最基本的要求。哎，对不起，这怎么下又把我跳过去啊？没有那么快，我还没讲完呢。所以义是人最基本的要求。保罗说，我以前以为要我做得多好，我要在我们的国家的法律道德标准行为标准我都要从那里做得很好，我才能觉得我这个人很了不起，很成功，很有地位。他说不，现在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是怎么样来的义啊？你就从信耶稣基督就给你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福音最宝贵的，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爱，不是你有多好你才能够觉得被接纳，觉得你是一个很正确很对的人，而是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神就把这个义就给你了。保罗说，我要不断的体会到在基督里这样子的伟大的爱，这样的地位，这样白白的恩典，白白的好处，神就把这个义的地位给我，并且神要把这个荣耀也都给我了。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在学罗马书，你会说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信基督就得到这个义呢？为什么？哎，你们罗马书已经读到十三四章了，怎么为什么这么好啊？信耶稣基督就有这个义啊，就哦，明明我没有那么好，为什么神就把我当成很好很正确，我是对的一个人，我不用再焦急忧虑，我不要再管别人怎么看我，不再看我的人生多成就，我已经知道我是很义的。为什么？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这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当你信了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把你罪洗净。不止这样，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所有律法的要求。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代替你，他有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使我们成为义，对不对？格林的后书，神使那义的替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义的代替不义的，因此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地位。保罗说，我要活出 这样子的体会越来越。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义是我们人最基本的要求，我们人也常常为义在那边挣扎，你知道吗？我们人常常为义挣扎，你知道吗？包括今天很多基督徒还是一样，他还在跟人家比较，哎，我比他好一点我就舒服一点，我比他有成就就好一点。但是保罗说，我要不断的认识在主耶稣基督里是这么样的宝贵，我可以白白得到这个义，这个恩典是这么的大，这是保罗所要追求的。所以我们看看下面，不止这样，保罗不止说我要不断体会到上帝是这么的慈爱，他竟然把这个意义就白白给我，我可以在他里面，我可以完全的安息，完全的安全感，完全的自信，不必再靠我的成就。不止这样，到一个地步，因为他可体悟到耶稣基督是这么的可爱慕，他爱这么大，他现在他愿意跟他同心同行来效法他，也活出他类似耶稣的生命。你看他怎么样，使我认识基督，会怎么样，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保罗说，当我体会到上帝是这么的慈爱的意义白白给我，不是借着我多好的律法，借着因为信他的恩典白白给我的时候呢，我突然发觉我可以体会到一种复活的大能。我不必再为过去我让败坏的生命、有罪的生命缠绕，我反而可以胜过我过去的那种老我的生命，并且到一地步，他说我体会到大能，我愿意晓得和耶稣一同受苦。弟兄姐妹，这不是在讲究条件，讲律法，像你要跟着耶稣一同受苦才能得救，不，他说因为耶稣是这么宝贵，我愿意体会到我当基督以后有一种复活的能力，我可以活出胜过苦难、胜过不顺利、胜过不喜乐、胜过的幽暗罪，我有这个能力，并且到一个地步我发觉我要知道愿意跟他一同受苦，不是条件，是他自己心甘情愿，觉得耶稣这么宝贵，我愿意跟他受苦呢，甚至我愿意跟耶稣这样死都可以，效法他的死。他说或者我也可以从你死里复活。弟兄姐妹，这句话很多人又不明白，保罗为什么说或者我可以从死里复活，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信的耶稣将来一定会复活，对不对，会永生。保罗怎么说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或者我也可以像耶稣一样经过苦难，经过为耶稣死从死里复活。保罗要认识耶稣，他要体会耶稣这慈爱是这么的慈爱，他给我的义是这么宝贵，他给我将来荣耀是这么宝贵，他给我的地位是宝贵，因此我很爱耶稣，我到一个地步愿意跟像耶稣一样，即使受苦为福音受苦我都愿意，甚至为耶稣死我都愿意，或许我这样我更可以体会到我复活的能力，这就叫意思。或者我可以从死里复活，或者我也可以像耶稣一样为走上十字架道路死了，然后最后有一天经过这样的复活。为什么保罗这样？因为在他来讲，对他来讲，他体会到神的慈爱跟复活的能力是很宝贵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这样认识耶稣吗？真的是这样子，保罗真的是这样。你看，我们看看保罗的例子啊，下面一个时代，你看保罗的例子，你看保罗的生命，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受很多的逼迫，他受很多别人的侮辱，别人把他抓去坐监，但是你看他怎么讲，我有宝贝放在瓦器里，他说我有这个福音，这个基督在我心里的时候呢，我发觉我可以显明一种莫大能力从神而来的。这个能力是什么样能力？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很多人逼迫我，很多人轻视我，我发觉我也不会受影响被困住。弟兄姐妹，你生命要这样吗？你在日常生活里头，你有很多的敌人，你有很多好像在神孤单的时候，保罗说我没有关系，我有能力，我可以不被困住。他说心里作难我也没有失望，作难什么意思？发觉疑惑的时候，他在走基督道路上的话，有时候我很疑惑，怎么我 为主还会受这个苦，我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却从没有失望过。弟兄姐妹，基督徒可以活出这样复活的能力的。你的生命里头可能有很多的遭遇，你的逆境，可能你好像周围有很多人对给你过不去，可能你有很多怀疑在生命里头，人生为什么这样子？但是你却一直蛮有活泼的盼望，一点失望都没有。他说怎么样？被逼迫竟没有被丢弃。他说被打倒，但我没有死亡，又站起来。这就是基督徒。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他是这么的爱我，爱慕他，但我愿意效法他，跟他一样受为福音受苦，因为这样我反而可以经验到神来的能力。这就是认识基督。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当我们越认识主，我们越来就越被他吸引。大约信徒有时候你越为福音受苦，但是你却反而可以活出一种不同的生命跟能力。可能你会说牧师，我又不是传道人，我为什么为福音受苦？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机会都可能为福音受苦。当你因为耶稣你愿意，你也愿意效法耶稣的时候，你开始可以经验不同一种生命。我举一些例子，什么叫做为福音受苦呢？让基督的死，保罗说让基督的死，带着基督的死，身上常带着耶稣，什么意思？他常常为耶稣受苦，甚至到死亡地步，但我却是耶稣生的能力显在身上。基督徒是可以这样子的。可能你说哎，怎么会身上常常带耶稣的死？我举一些例子吗？好比说这个世上很多人要做什么事就去做，对不对？但我们有时候为了主的缘故就不愿意做，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有时候世上的人要做什么就做，但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可以做，做也不是什么罪，但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不要做。保罗就是这样的，他说我在犹太人面前就像什么呀？犹太人。我在外邦人像外邦人，因为我要凡事都要让人因耶稣得到好处。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子，有时候别人要去什么地方就去，他要去赌博就去赌博，他要去喝酒就喝得天花乱坠，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也不是什么罪。但是我们为了耶稣缘故，我们有时候愿意牺牲自己的方便，就是带着耶稣的死。当你做这件事因为耶稣的爱去做的时候，你会开始体会到你有一种不同的能力。我再举一个例子，有时候别人辱骂我们，我们有时候呢也愿意为耶稣的缘故不还口，对不对？是不容易啊，世上的人你骂我就骂你回去嘛，对不对？你看清我就轻看你。但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体会到耶稣这么爱我们，耶稣的意义是这样，我愿意效法耶稣，你骂我我不还口，你在体会到耶稣的事。当你愿意牺牲你自己这样的权利，你慢慢的挖掘耶稣反而在你身上发动一种更高尚的生命的力量。再举一个例子，有时候别人伤害我们，我们有时候就报复嘛，对不对？报复怨他。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别人伤害我们，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愿意饶恕他。你这样带着耶稣的死，当你从饶恕出来的时候，你就得到真正的自由。当一个人伤害你，你一直记在心里，一直怨恨的时候，你反而最不自由，对不对？当你愿意放下饶恕的时候，你开始经历一种自由、喜乐、平安的力量出来，这是耶稣的生出来的。所以当你愿意效法耶稣，你因为耶稣这么爱你，你愿意向耶稣也饶恕我的罪，我也愿意向他的时候，你带着他的死的时候，你有时候就活出耶稣基督的生的力量出来。我再举一个例子，当别人为了自己的名利在那边争的时候，对不对？为他自己荣耀在那边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可以不被更加争， 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怎么样柔和谦卑，把自我放下的时候，我们反而经历到一种喜乐、平安跟力量。这是耶稣的生命。我记得我在实验室，找我从前在国家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工作环境的里头呢，很多这个大博士啊，他们都争来争去的，每一个人都是说我的比别人好，我的比更我这个研究计划比那个研究计划，所以政府多把钱给我最好，每一个人都在那边争。我发觉呢，我不跟他们争。为什么不跟他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准备要去当牧师了，我争着干什么？那完了，心里很喜乐平安，一点也没有焦急忧虑，并且我越没有焦急忧虑了，我人际关系越好。到一个地步，我不争了，我老板就说：“哎，你这个钱你拿去用吧。”当你愿意带耶稣的时候，你生耶稣的生马上就来。你看，真的有时候可以体会到这个。当我们把自我为耶稣啊，不是无缘无故自己牺牲啊，没有那么笨的人啊，你无缘无故牺牲干什么？为了耶稣，因为耶稣爱你，你也发觉，哎，耶稣很好，我要像他，就是去认识耶稣。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是台湾人，我太太师母是上海人。哎，台湾人跟上海人吃的东西真的很不一样，他们这个吃东西都要加点甜的，很奇怪。我们台湾人吃东西就是要用大蒜，用葱炒，还用很多酱油。哎，我觉得那怎么上海菜这么淡呢？我那时候一开始也会稍微批评一下师母，哎，怎么那么有时候还不会讲，哎，难吃，哎呀，真的伤到他的心啊。哎，后来我愿意为耶稣带着耶稣的时候，后来我说，哎，无所谓，我说包起来很好吃。慢慢我也愿意像师母一样，哎，他吃这个啥，我也要吃上海菜。我一笑话他，我就吃，越来越觉得好吃。你后来发觉他越爱我，他越爱我的关系呢，他也去学做台湾菜给我吃。你看，我愿意带耶稣的死，耶稣的生马上就来。真的是这样子。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真理，当你知道他很宝贵，他爱你这么宝贵，你愿意的时候，你的生马上就来了。你知道当传道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这个啊，特别要学会这个。所以我说当传道是不容易啊，但是不是勉强来的，是你认识耶稣是这么宝贵的，效法他的。记得十年前呢，我跟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年轻传道人找我去帮他案例啊，就是当神学院毕业当过两年实习之后要成为正式牧师。那么这个案例呢，要找三个牧师，其中一个就是我。那时候我还蛮年轻的哈，在中年。那么有一个很资深的牧师，你们听过没有？叫郑果牧师，你们听过郑果牧师没有？你听过？哦，他已经过世了。如果他今天活着，大概还有100岁左右。他是中国很被尊重、传福音果效做得很好的一位牧师。他那时候大概70-80岁吧，我那时候大概40-50岁，我都忘了。那在这个案例的过程呢，我们要给这个年轻传道考一点事，也给他分享啊。那这个郑果牧师讲一个道理呢，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因为我自己体验出来。他说跟说，因为他是福建人啊，福建人这个这个诗老师的诗呢，他们不会发音常发成书啊，书台湾话很奇怪，就不会发成诗这个卷舌音，就会诗书啊。所以他说做牧师就是书，懂不懂我要讲什么？你懂吗？做牧师就是书啊，当牧师就是永远的书，这个意思。因为那个台湾话的老师的诗跟书是同一个音，所以做牧师就是书。哇，他真的很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传道人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带着耶稣的诗。你这么说，我不跟你争，我就让你。就像耶稣一样，你讲我坏话，我就接受，我也没什么好，没什么好伸冤的。圣经怎么讲？不要伸冤，来让谁伸冤啊？让主伸冤，这道理。我们当传道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人家别人讲你坏话，听了无所谓，不会气的，好像就要去找他理论。有些人别人无缘无故呢，批评你， 我们 也不会去好像为自己辩论，就白白的接受。有时候甚至于别人呢对你不礼貌，我们也就白白的接受，无所谓，因为耶稣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愿意耶稣这么，我们知道耶稣这么，我们愿意效法他，真的是这样的。我当牧师呢，真的是经历这些都经历过。有些人呢，真的很无理啊，对我背后讲我有批评，我都接受，但是我反而叫我耶稣的生反而在身上，反而我的服事呢一点都没有做烂，常常还更顺利，神还带领我，所以我服事神一直都在主里头，都上帝都跟我同在，这就是这个道理。保罗说他要这样认识耶稣。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保罗的一生追求长进的目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长进的目标。当我上个月哈，我五月才退休啊，我退休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想我前面道路要做什么啊，当然我也知道我退休之后呢要继续被神使用，如果有些教会需要帮助讲道或者是辅导，我也愿意去做，这没有问题。我也知道我退休之后要不断的亲近神啊，也要读经祷告，这是最基本的。我也知道我退休之后要多花点时间呢帮我的孩子们带领他们，我的孙女们啊，这都是做祖父母应该做的啊。我也知道退休之后呢，我应该呢把身体弄好一点，不要这个身上都是病啊，到时候给后代麻烦，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但当我读到经文的时候，发觉有一个我要做的，我要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件事，不断的追求耶稣。虽然上帝，我认识他，二十几岁认识他，我最后把自己的工作辞掉来跟随他。我服侍神，从大概四十岁进神学院到我退休的时候有28年，可以说花很多时间摆上去，但我不觉得自己有得着，就像保罗一样，我必须不断地认识他。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去追求这个目标。我们来看看下面保罗怎么样追求他的长进。下面另外一个，下面保罗怎么样追求的，他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弟兄姐妹，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保罗可以学很多新耶稣信，对不对？保罗认识主之后，甚至成为传道人，到处传福音，甚至于坐监已经30-40年，从他年轻到这个时候已经六十几岁。他说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还要不断的竭力追求。他讲了两次，我不是已经得着了，但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承认我也不是已经得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高于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体会到神的实在，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的认识神，真的是这样。我们要不断的不以为自己，任何一个人以为已经他得着了，已经就停在那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怎么样，求学如怎么样，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认为已经得着，他已经不能够再往上长进。所以当我决定退休，后来上帝感动我要不断，不是讲道，不是服事，而是不断体会上帝的恩典是这么的丰富，不断体会这位耶稣是这么的宝贵，他是爱是这么的丰富，他给你的意义的地位是这么的宝贵，到个地步我愿意才开始来讲座，因为他这么可贵，我愿意爱慕他，我愿意像他，因为我越觉得他可贵，我就会像他，对不对？你就会像他，你就会效法他，我就是不断把这个当作我的目标。第二个，我们看保罗怎么样长进，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把过去的忘记，就往这个目标直奔。我们过去的成功我们可以高兴一下，但不要一直在那边算啊，觉得我还没有得着，继续往前。 过去的失败也同样把它忘记，你知道吗？很多人为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跌倒一直记在心里，然后惦念于心，这样永远走不上，不能往前走。主耶稣的恩典足够我们，不管我过去失败也好，我过去犯罪也好，我过去跌倒也好，主耶稣说这个都无所谓。就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说我都可以饶恕你，因为他唯一最爱的就是我们回到他的怀抱里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成功的也把他忘记，失败的也把他忘记，因为主的恩典够大，主的丰富超过我们所能认识，不断的向前。第三个，保罗怎么样的追求这个长进？单一的目标，我一开始讲的，任何一个人做一个事情也好，你在一个公司上都有一个清楚的目标，集中目标。我们人生是多方面的，每天面对孩子的问题，面对孙辈的问题，面对我们健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年纪大的面对吃穿和人际关系，这个都很重要，但是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认识这位神是这么的宝贵，而愿意效法他、像他。这就是保罗讲的单一目标。你知道单一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单一啊，你两个目标，你力量就分散，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你永远记住，你就会把力量集中在那里。我记得我以前做一个参加在国家研究室参加过一个研究计划，那个研究计划就是把所有的光雷射经过十个管道雷射同时打到一颗，他们说这里是有一些一点点物质在这里，这个方面有一个雷射，这也打过来，这也打过来的，完全的集中在这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光的力量有多大吗？它可以把这些原子压缩，压缩之后它就融合在一起成为新的原子，然后就释放出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像核子弹的力量，像氢弹，氢弹的原理就是这样来的，它把一些原子一挤压之后它融在一起，很奇怪，物理融在一起后它里头的力量就发射出来，那个力量可以出来可以杀死几万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力量集中是这么宝贵。我们集中力量，记得认识主耶稣，在所有的事情上，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去知道耶稣是这么的宝贵，这么的慈爱，我愿意爱他效法他。第四个，保罗怎么样？他说我尽力的追求，不只是我有目标，我要尽力。他用几个字很有意思啊，我望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啊，这个字叫 press on， 英文意思就是说我看像赛运动员赛跑，他最后看到目标已经你也快到，我看到是赶快伸出手出去把它碰到，一碰到我就拿了冠军，对不对？直跑 press on， 他说竭力追求，像赛跑一样 run after， 竭力赛跑。他甚至于这个是用在第三章六节，他说我是逼，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头一个字保罗这个经文说我逼迫教会用的那个字跟我往着标杆去伸手去拿到用同一个字，你可以看到这个努力。我们基督徒不是镜子，也不是出于勉强出于律法，而是因为上帝是这么爱我们，这么宝贵，我愿意尽量去认识他。这是保罗讲到他的追求目。第五个，他说我为要得着奖赏，你看师姐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乃是竭力追求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说所要我得的。好，保罗说我为标杆得基督奖赏。讲到这个时候，很多基督徒还蛮神圣的、哦、很多基督徒说我不要为奖赏，我为什么要奖赏？我当基督徒是白白的， 我也不是像世界还在那边争、我又不是像我以前在工作，又不是当向前工作，为了地位我在那边争，我为了赚钱在那边争，不是。 讲说得神他的奖赏的意思，他在讲说因为神要我们得这个奖赏，对不对？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为什么我们会常说我不愿意去得奖赏？因为我们都把神的奖赏看得很世俗，看的就是像今天我很荣耀，我很有地位，我很 no， 不是。神的奖赏是在神里头越来越体会到他的喜乐，体会到被神使用跟他同工他的这种喜乐。神要我们得这个奖赏，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观念呢。我不要奖赏，我大方一点，你要你去争嘛，我不要。不是，奖赏是神要你得的。就像你养你儿女，你有没有他得奖赏？有，很多孩子生出来才几岁就帮他存很多钱，将来要给他上什么最好的大学，是不是？你要他得那个，你不得的时候你也很，你的儿女没有达到你希望他达到的目标，你很难过，对不对？神也一样，神的救恩将来要给我们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喜乐，跟他是何等的一起的同工。上帝要你得的这种奖赏，当有一天我们见他的时候，他要按着我们所行来给我们奖赏。当我们没有拿到的时候，是你还是得救，他不会放弃你，他也不会定你罪，但是你会觉得很羞耻。就像说我们的父母很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达到那个成就，但我们没达到，我们去见他的时候，我们也很不好意思，心里很难过。所以神要我们得到最大的喜乐奖赏。有一位英国的作家，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C.S. Lewis， 他写讲到这个奖赏，他有一本书叫《荣耀的比重》（The Weight of Glory）。这个荣耀就是说，我们将来有一天见神的时候，我们都得荣耀。他说那个荣耀是多大，那个奖赏多大，你知道吗？他几乎所有主耶稣对于我们今天教导我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都不是只是举债而已，都是讲到有满足我们的渴望。真的，今天很多教会讲说当基督你要背十字架，无缘无故叫我背十字架干什么？而当基督你要为自己舍己，你为我无缘无故舍己干嘛？不是，因为当你舍己背起十字架，你有很多的渴望可以得到满足。神都是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所以说若有人跟随我，叫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他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什么呀？永生。耶稣基督有应许的，若有人为我背起十字架来，为我舍弃兄弟、田产、妻子、房子，他怎么讲？他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耶稣的讲到，当我们为他牺牲的时候，不是没有结果的，他可以满足你更大的渴望，满足你那种人生的意义，满足你那个永恒的喜乐，满足你人生最需要的盼望的爱的意义。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无缘无故啊，像律法要去背死，背死要干什么？因为耶稣有应许的，有奖赏的应许，我们都不知道。他说今天很多基督徒对主的应许的奖赏呢，常常渴望太少，不是太多。弟兄姐妹，你承认吗？我必须承认，当我很多年前我基督徒也这样，我那时候也装得好像很神圣，哎呀，谁跟你争啊，什么奖赏，我在这个世上已经够累了，争了半天我要跟你讲，不，因为我不晓得讲那个奖赏原来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奖赏，我渴望太少。但是自从几年前我明白之后，这个是我人生最大的盼望，因为那个奖赏是你真正的渴望，真正的满足。然后他讲，请看一下那个，哎，对不起，回去，请回去一下，请回去，回去 ，go back。哦，糟糕，下面一个， 好，在下面一个就停在那。好，实验中就我们就像那半心半意的动物啊，我们这基督徒啊，虽然神已经应许我们无比的喜乐，那就是荣耀跟奖赏，却只想满足吃喝性与自我雄心，真的是这样子。我必须承认，多少时候我就这样，很满足这个世界上吃喝性雄心就够了。我们却一点都不知道那个奖赏怎么没有盼望，我们又像那无知的小孩，只会玩泥巴，却不能想象到神要赐给我们那大海上的游轮的假期。我刚刚从我到欧洲宣教完以后，我去参加一个游轮假期再回来，我那个游轮假期真的是太 fancy 了啊，太 fancy 了，你知道吗？上帝给我们的奖赏是这么可贵，我们却从来不够，但保罗不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奖赏在前面，真的是这样。你看保罗，请看下面，我们就要结束下面的 slide。 保罗你看他人生，他到晚期写提摩太后书，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所信的道我已经锁住了，从今以后有什么呀？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冠冕代表就是奖赏，像运动员跑到最后一个冠冕一样。保罗知道有一个奖赏在前面。我们再看看彼得好不好？看看下面的时候，你看雅各啊，雅各使徒之一这样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今天记录在世上有很多罪的试探，你忍受试探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什么样？生命的冠冕奖赏。任何一个基督徒要跑得好，要在这个世上活得又有力量的喜乐，他都有一个盼望将来奖赏。再看彼得也好，你看彼得，他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常常有困难有试验，这都是信心的试验。他说信心既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换的金子更宝贵。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更宝贵，就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得到什么样称赞荣耀尊贵。这就是圣经讲，保罗就是这样跑。保罗在他的一生到末了的时候，他说我还是以认识基督为最宝贵，并且我已经不以为我自己得着，我是竭力追求，并且我是只有一件事，单一的目标。然后他说我望着标杆，要得那稍我来得，要我所得到的奖赏。弟兄姐妹，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我感谢神，我正在学习这一步，愿我能够越活越来越有力量，即使在我退休之后，我仍然能够活出一种喜乐，有盼望，丰盛，并且自己蒙福，也祝福别人的生命。这就是保罗，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当我们看到你的话真实的，从这位圣徒保罗他的一生跟他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是真理，不是只是一种人的想法，是实际上活出来，而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当他到晚年的时候，他仍然在你里头有喜乐，他仍然说我当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愿主耶稣基督你也同样让我们这样的渴慕，让我们真的是以认识你为至宝，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越来越认识你，越体会到你的真实，经验到你的爱，经验到你所给我们的地位跟荣耀，给我们的恩典，并且我们被你吸引，愿意来效法你，来爱你，来体会你，使得我们生命真的是活出一种丰盛的生命，像保罗一样。当我们见主的时候， 主，你会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主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若我们当中现在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求主你自己也光照他，让他们明白神你是怎么的爱我们。你看到我们这些罪人，你却不舍撇弃我们；你看到我们乃是一个有永生无份的人，你却愿意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差遣到他世上来，他是一点罪都没有，他是义的，却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使得那义的地位可以加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主里神里头成为神的义。谢谢主，你有求你自己感动这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能够第一步先伸手愿意抓住你的救恩，愿意接受你的爱，能够第一步的认识到你，认识到你的爱，使得他们能够走永生的道路。求主自己拣选感动，帮助他们能够接受你的救恩。想感谢祈求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